弟兄姐妹，朱大琼，大家来欢迎他们。
感谢神，今天有这个机会的经历来分享主的恩典，我想是分享不完的。主的恩典按照圣经那个神诗歌里边就有24个，感恩也有几个，所以我们讲就是200次、2000次、20000次，恐怕也说不完。所以只能说上帝简单的高度的压缩讲一点点。请秦川同志发那个。好，我眼睛不是很好，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读这三段经文好吗？好，不要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人要爱世界，爱父的心就在里边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并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对了，圣经讲的挺好。我从我受洗那天起，我就体会得到，我就常常在回忆主的恩典，主对我的一些福分。所以人呐，这一生当中，你是有快乐的时候，也有不快乐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在这些时候，你自己怎么来对待自己呢？我是这样想的，神会有美好的一天，我有盼望的。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跟我的儿女啊，跟我的亲人啊，同学啊，朋友啊，过去打电话，基本上是传福音，没有其他可聊的。当然我回去了2次，这次最近上9月份我又回去了一次。我是这样觉得的，只要我们爱主，你有那一颗心，你去做，神一定会应许你的。我就做一个见证，我国内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那个女儿啊是很刚硬的。开始我给她讲这个事情，我不信你那一套哦，她是这个态度对我。哎，我说她这一套两套的来了啊。她说我信你是观音啊，她就跟我讲，哎，我说你慢慢来嘛，你听我讲完了你再说好不好？我还没讲完你就给我回来就不好了嘛。她说你讲吧啊，我就给她讲。所以电话里边我也是这样跟她讲，我说我们人呐、啊、在这个世界上是很渺茫的，也是很有限的呀。你再有多大的能耐，你再有多少的钱财，你算得了什么？今天有明天可能你就没有了，常常有这种事情吗？富翁在飞机上完蛋了，对不对？一下就爆炸了嘛。这种事情太多太多啊、哦！我刚才讲了不少啊，这讲了以后啊慢慢有效了。在2000年的时候，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给他打电话，我就问他，他说我信了，我说怎么信了？他说我的朋友去叫我去拜观音，我说我不去了，我信我妈妈那个神了。哎呀，我说哈利路亚，我好高兴呐！我说这点就不简单，因为圣经里边讲啊，这个诫命里边就是不能拜偶像，这是第一条啊。不是你再爱主，你如果去拜，你说你爱主，你嘴巴说你爱，你要去拜偶像，你算爱吗？不算爱，那不是爱主。所以我们这一次我是特别高兴，但是这个要信耶稣不是那么容易啊，有很多艰难的路程，因为有撒旦要破坏啊，所以他还是转了，在这个圈子里边转了几年了，转到现在我高兴了。今年的春节我们家里边很多的人，他们就去烧香拜佛嘛，他一个人不去，他们说小红你怎么不去啊？他说我信耶稣了，我不去拜你那个了。诶，这就证实了他心里边确实还是有耶稣的种子的下边了，就是靠着耶和华栽那棵树又跟着。好、啊、这就是春节的事，8月份人家就正式收息了。哎呀，我好高兴，我就比他发了财我还要高兴，比他所谓的过去中国人叫你入了党还要高兴，这是救了他的灵魂了、啊、对不对？所以我特别高兴，我说哈利路亚，主啊你应许了，我感谢你啊。 而且这次我回去看到，我还要见到才算数啊！听他的电话说的，我还不完全相信，自己的儿女自己最有数的。所以我这次回去见到，我特别高兴。他侍奉神不是一般，人家星期三晚上查经，星期六还要啥子开起车子去啥子给那些贫困的献爱心。中国那个教会啊，现在真是热气腾腾。回信的同志们可能都基督徒们都晓得，我们女儿他们那个教会有5000多人，从早晨到晚上8点都还在崇拜。人家那种奉献不强，我们这个奉献的人们递过去递过来哟，不是这样的呀。人家是放在前面自己去奉献，有钱的人人家是怎么奉献呢？到希望小学去买东西，给儿童买啥子书啊、书包啊，这些去灾区啊，怎么开起车子去啊？人家是这种爱心呐、啊！哎呀，我好感动！我这次回去，我看到真是神在中国动工了，大动工，不是动工，就是那种心情的迹象，我是特别的高兴。啊，我呢，我星期四晚上到家，星期天晚上我就去参加，星期天我就去参加他们的崇拜。哎呀，那个崇拜你一进去就觉得那个灵敏之高啊，那热气腾腾的。那些年轻小伙子那个就像乐队一样站在上面唱歌，又是舞又是跳的，哎，很有意思的。那人家真是像活去活泼得很呢，不像我们那么失去成绩，我们当然了，我们是老了，没那个精神了。但是我很感动，我那个媳妇啊，她就很想去。这个我说你今天去可能不太好，因为他们又不认识你嘛，对不对？你第一次来嘛。哎，他说我，哎呀，妈妈，我听到这个歌，我好感动啊！我好想去啊！我说下一次去一定跟他们打个招呼，还是跟他们说一下。好，情况就是这样。结果我那个你不是就完了吗？不是一讲就欢迎新朋友吗？我也算他们教会的新朋友嘛，对不对？所以我也就勇敢的也就上去了。大概老人只有我一个，我的媳妇儿也是叫舞蹈友嘛，他就去。我儿子是舞蹈友，他就不去。他就坐在那里，他不好意思，他那个脑壳抠起。我说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啊，见神你都不好意思，你见了鬼你怎么样啊？啊，我就那么说他，他不开枪，我就勇敢的跟我媳妇儿两个就上去。上去了，那些工作人员很热情，比我们还要热情。我跟你说，一个新朋友一个爹就贴在你这个左胸上。啊，我好高兴。好，那牧师一讲的话为大家祝福了以后祷告了以后，好，就下去了。下去我赶快把我这个贴在我儿子的胸口上，因为他没上去嘛，我本身就是基督徒嘛，对不对？我就急着贴在他上，他也笑笑。哎呀，我心里很高兴很甜，不是做这些仪式这些形式，关键是他心感动了没有，我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回去我就跟他讲，我就跟他两个讲，我跟他两个住在一起的时候，住在我儿子家里，我说要信耶稣啊，我们家里这个情况你们都回想得起，但我媳妇儿不晓得，我儿子应该晓得，因为我先生去世的很早，去世的时候我这个小儿子才10岁嘛，我是三个小孩，现在来美国那个只有16岁，当时那个情况就是这样。我就慢慢就得跟他们讲这些故事，就是说这个过程我们怎么走过来的呀？靠着人得行吗？不行的。我跟你讲，人呐、啊，就是人一走茶就凉了。我的老公还算个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走了一样的就凉了。我跟你说，我一个老百姓，我虽然又不是当官的，又不是啥子，嘿，我的同学啊朋友恰恰还很热情。这些热情不是说是他们的热情，我是感谢上帝，感谢耶稣，是主耶稣派的天使来帮才有今天。我们不是靠着权势，也不是靠着才能，不是靠着我们有背包来到美国。我的女儿她真是神的带领，哎，带领来了美国，一切都顺利。我好多姐妹这些知道这个情况，那确实是神的恩典。随时人家讲啊、哦，你回教育，我 no， 绝对不是回教育，感谢神。哎，我回去跟我的同学，我也是这样讲，他们说，哎，主角你不简单，你回教育，你看你的个女儿都这样，哎，我能话这样讲啊？不是我不简单，是上帝不简单。哎，我是基督徒，感谢上帝，你要感谢耶稣。他们说怎么感谢？我就跟他们讲道理。我说，谁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儿女成才呀？看子成龙，这是中国人的心田嘛，是不是？只要有了小孩，就希望自己这个成个龙，对不对？ 是不是个个都成得了龙吗？
不得行，
不可能。哎，你还要虔诚点，你好好的跟着主爱主，天天祈祷，天天这才有可能。所以我说，我跟我女儿都是这样讲。开始我这个女儿是不相信的哟，我一讲说要信神呐、啊，信耶稣啊，我来她不反对，但是你要劝她信了，她看你一下，哎，现在可不咯，因为她读书啊，我陪着她读。他94年来美国，我95年就来美国陪我那个女儿读书啊，一直读到底哦。我这个陪读恐怕在美国也没有几个像我这样陪到底里的。那是陪到他读，一到尽是为他祈祷，为他祷告，他确实体会到了这一点。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想想，从中国大陆考起来的有几个是笨蛋？我相信都是些天才，都是有智商很高的人才考得来。因为不是偷渡来的嘛，你正儿八经考起来嘛。那么考起来的又有几个能承得到功，像你这样那样顺利？所以说，运要归于神，归于主，不要归于你。你一样的，比你德行的，比你行事的还多，所以你要谦卑一点。哎，说过说过就有效咯，真的有效哦。有时候他的同学到我们家来，他就这样说。我妈妈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她跟同学去说，因为仆人住在我们家里，仆人一有事啊，就喜欢找我妈妈为我祷告，没问题，走吧，我们就去祷告吧。有时她一起，但是她不弄来，她站在半边。以后啊，她就跟我带信了，妈妈，安娜要妹妹要签证，请你给她祷告。妈妈，仆人有什么事了？小孩生病了，要你为她祷告。我好。这些我都接纳了，我不是表扬我自己，弟兄姐妹们，我是讲我们一个人呐、啊，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的实在一点，不要做的面上，做的心里，要别个要找你，那就是好事，要感谢神，不是你得行，不得行。我随时讲我很渺小，愚蠢的不得了，笨得要死，但是我爱神，确实我心里确实爱神，哎，我就是这种态度。哎，妈儿又讲又讲远了呀，师傅说，讲的没得边的了。我这个人讲话好像讲的没得边边的了哈、啊。所以我就说，在这个爱主、在传福音这个问题上，我心里边确实是这样做的。我跟我同学去这次回去传福音也是如此，我也是这样跟他们讲。他们都是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那些奉承话就不来了啊，我们就不要来那一套。我们那就讲实际一点，我们就讲具体一点。他们说讲嘛，所以我跟他们讲，一般讲他们都还听得进，都还是听得进。还有我跟我弟弟妹妹传福音，效果特别的好，特别的好。特别是我那个有一个妹妹啊，她那是信主事情了，她说姐姐，我就是不会像你那么祷告的来，我只是心里晓得，我只是晓得主啊，我爱你啊，我怎么靠着你啊。哎，我说也是挺好的，我你还没祷告，主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哎，父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了，你就这样说就行了，慢慢来嘛，不要你那个条件你也不可能呢、啊、对不对？你只要心里有主，主就知道了。哎，这就是灵，这不是一个，因为他是神嘛，不是人嘛，对不对？不是像我们人对人了、哦、笑一下，哎，你打个招呼寒暄一下就，哎，师傅就对了，理解就到了。上帝不是这样嘛，只要你心里有他就好办。但是你不要嘴里说了心里没有，那就不好办。所以我给我的同学传福音也是这样的，我的感觉，凡是我传的福音，我跟他们讲的，我觉得他们都还能接受，他们都还能接受，至少是他们还是点了头的，不是瘪了嘴的，并不是不赞成我这个意见，至少人家是同意我这个观点的。说几点，哈利路亚，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真的是神灵在做工，我也是这样讲。所以那个诗歌上面讲那个二十几个感谢，感谢神，感谢神的、啊。其中最后一个干歌里边就有一句：“感谢主拯救了我的灵魂，这一才是主要的东西。至于给你好多恩典，病也给我医好了，钱也找到了，房子也买到了，那算恩典吗？那算这算第还不算恩典，是算恩典，但不算第一。”至少是拯救你的灵魂。因为这次我回去啊，有一个问题，我感觉到有个问题啊， 我们的同学之间呢，这个攀谈呢摆呀，一般是讲我那个女儿买了几套房子，有好多面积，我那个儿子又买了几套房子，有好多面积。我说老，你不要来这一套，哎，我不喜欢你那些房子，我，哎，什么的，你再有几套，有好多人去住啊，你不是装就在那摆去看看嘛，表示你得行嘛，对不对？最多就这个问题嘛，我不羡慕，一点不羡慕。我说我倒是羡慕你们，走了那一天有个归宿才是主要的。你的儿子再多，你拿的你要吗？你再多，你带得走吗？我们这一辈人在国内不算很差的，至少是中等水平嘛，对不对？所以你说我得到你吗？能得到你吗？不可能的。但是你不要太贪。有好多房子，你住得到几间呐？你想过没有？他们讲你，哎呀，你不要来这一套的，我们在国内就是这样。哦，我拿。你不了那一套，你是在美国学的套，我是不是在美国学的那一套？你思想上要明白，哎，你思想上要明白这个道理。人呐，多花一点心思谈的信仰，信靠耶稣。以前我们在国内是没有那个条件的，我们那个时候哪里特别是我们重庆，不像北京啊、上海，还有教堂啊这些。重庆我只晓得是没有的，只晓得有天主教。人家悄悄跟我说的，张学你去不去？有个天啥子？我说去哪里？黄岩寺有个天主教，我不去。我只听到过这个名字，但是我并不了解详细过程。那个时候就没有听到过讲道嘛。所以来了这里以后，这十多年不管怎么讲，还是听了不少的道。但是啊，我这个人呢，现在呀，还是神的恩典了。我这个眼睛能够保持到现在这个样子啊。都大的只认得到几个，小的就完全认不到了。因为我这个眼睛呢是很严重的，医生93年就说我瞎了，我完全看不到了的。但是我现在至少我生活上还可以自理啊，走路啊，只是铁铁盘盘的嘛，但是我提得去盘得走噻。嘿，我至少不要别人牵我噻，对不对？当然下梯子有时候他们要牵我一下，同样的颜色我是分不清楚的。这些我都是把它记在神的布置上，神的恩典上，不是我这行，我不行。实际上我完全是靠着神走过来的，这几十年我们走过来完全是主耶稣的带领。有些人我以前没信主呢，我说没信主就不可以，神就不可给我恩典了吗？神爱世人，你晓不晓得这句话呀？圣经里面还有一句呢，你还没有生，神就赎超你了，心都放在里边了。我说你知道这个道理吗？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不是基督徒神就不爱我们，不是基督徒神照样要爱你，只说你是基督徒可能你就爱得更有分层一点，档次就高一点，可能耶稣那个布置上就有你的名字了，儿女那个布置上。所以我们要一定不要离神太远，一定要越走越近是最好不过了。所以我现在对我的儿女，对我的同学，我一再是给他们这样讲，你们不要去爱钱财，爱名誉地位。我们这一会儿啊都没得名誉地位的了。不过我们同学一聚会也大家也讲，同学水平别人我们不了解，同学水平应该都差不多，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啊，这个现在这个国内这个水平差别大，有的是总工程师教授，有的是在带博士了，有的就还一个职称都没得的。有些同学说，同学就不来那一套教授啊，啥子博套啊，你没有职称了就不来那一套了，最多就是个机遇问题。我觉得你还说得对 ,OK, 还有点对头。我赞成这个观点，因为其他的我们不了解，至少是同班同学是了解的。有多深有多浅，大家还是有个数儿的。所以说我们在人面前呢、啊、就不要去谈自己。我有好多的钱，我有好大的能力，我有得过好多表扬，我有写过好多论文。我想最好少说这些，你多说一点传福音的事情，你多说一点主的恩典，我觉得对你会受益。我自己是这样讲的，可能说得不好，弟兄姐妹们原谅。我是自己是这种感觉的，但我也做得不好。我是人嘛，所以说有时候表现出来啊，说话出来那些也很是伤弟兄姐妹的。因为我有时候有点见到人家做得不好的，我就有点不大 不是那么很乐意接受那种态度。我不是那么像有些同志那种，有些姐妹那种很容易包容人家哈。比如说说的不好，哎，那我就走了。我这是我最大的问题，我自己也知道，求主能够怜悯我，能够赦免我这些罪，但愿我能够说的能够讨主喜欢，能够在座的能够接纳，我就高兴了。我自己里面长进倒是主要的东西，我毕竟是个婴孩，我毕竟还是在吃奶阶段，所以说要讲好多东西我也是还讲不到好深头呀，是不是？还有就是，所以这其实刚才我们读的这三段经文呢，是我自己在屋头琢磨的，我是带去，是用了功夫的，是放大镜放的，不是靠你们那么多眼睛好啊一拿就行，我像这样我就看不到了。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受益的，对我自己来讲，我可以说算是我的心田嘛，也算是我的座右铭嘛，我愿意这样去做，当然我做得很不好。请大家原谅，再见。
感谢主啊！我不知道你听到朱大琴姐妹的见证会怎么样，我很受鼓舞哈、啊。所以我们将一切荣耀和感谢都归给主耶稣，也谢谢朱大琴姐妹给我们做的这么有生命的见证哈、啊，谢谢主啊。那么第二位呢，我们请姚怀群弟兄为我们来做这个见证，好不好？大家欢迎。
弟兄姐妹们，感恩节快乐。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我们真的是要一遍又一遍的这个数算这个神的恩典。但是呢，神恩典我们是天天在数算，不是一时一刻的在数算。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过感恩节，天天都在感恩，天天都在思想着神的恩典，每一件事我们都在想着神的恩典。但是呢，这个感恩的见证我必须做，因为为的是神的荣耀，为的是显示出神的作为来，因为神的作为神的大能和恩典真是我们经常都在经历过的。而且呢，这个见证如果不做的话，真是对不起神的大能、神的爱和神的恩典。今年的二月份的时候，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我想都知道了，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家出了一个大事。我的儿子从国外回来的时候的第三天，有一天突然跑到楼下来找我说，我这右胸部有一个肿块，长了一个肿块出来。那我就看了一下，我的心里一种不祥的感觉立即就晃上来了，我就知道这胸部的肿块都没有好事，最差的最好的也就是骨软骨瘤，这是没有什么好东西的。但是呢，我又想说我没有这么倒霉吧，我们家不会中这个黑签吧，这么糟糕的事会临到我们家，真是不可思议，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非常侥幸地想说，不是，这肯定不是，不会是我们家的人胸部有这样的肿块。所以我就问他说，是不是你在旅途中搬运行李受了伤你不知道？他不肯定，但是想不出来。那我说那就观察几天看看吧，如果是外伤，这个肿块会一天天的消，疼痛会一天天的减，我们观察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但我知道这个大概是不是什么好 好东西，实在是很不妙的事情。接下来情况就是这样子，不是像我们预期的这么快消失，疼痛减轻，不是的。所以呢，我就赶快打电话给这个他的家庭医生，我就因为这个保险的程序必须经过家庭医生，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家庭医生。然后呢，我还打电话给这个一个老的骨科主任，这个主任是一个大名赫赫的主任，是可以说世界第一的这个骨肿瘤的主任，他是JBJS 的主编，任何这个学科的文章就是最高级的都必须经过他的手。但是呢，我得到的回答，他的秘书给我讲说他已经退休了，我想他也该退休了。然后他的秘书就把我们介绍给他的继任的那个医生，那个继任的医生呢，就给我们安排了这个见他们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安排医生的事情就这样定下来。然后我们先去看那个家庭医生，然后家庭医生看了看我那个孩子的胸前的这个肿块，看了一下，他说我行医几十年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他答应立即转诊给这个骨科医生。那要见这个骨科医生，我想去见他也是白白见他，因为你见到他的时候，他最多给你开了一大通的化验单，让你到医院各个部门去跑一圈，过好久才回来见他。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的护士说，我能不能先做 X 光片和有关检验，然后到时候见到医生，我们就一大堆东西摆在那里，让他立即有的看。那护士就满口答应，他就安排了我们就去做。那看医生之前，我都把这个 X 立即到病案室把这个 X 光片和报告拿出来看，所以我已经知道那是一个肿瘤，已经知道了。这个这是一个重格的肿瘤，这是真是很不妙的一个事情。然后我没有看到医生之前，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事了。看到这个医生以后，他只用了两分钟，他就告诉我说他的这个胸廓上的骨头和肿瘤骨头和软骨都是正常的，这个肿瘤不在胸廓的骨骼上，而是在纵隔里。然后他叫我等几分钟，我们就在那里等。过了几分钟回来，他说我已经联系好了，给你联系了这个胸腔外科的医生，叫我们到另外一座楼，说胸腔外科医生在等着你们。我们见到了那个医生，那个医生就叫我们去做，安排我们去做这个 CT 的检查，然后叫他说 CT 检查完再去见他。那 CT 检查完以后，没有见到医生之前，我也是跑到病案室先把这个 CT 的片拿出来自己看，先看了这个报告，这报告上赫然提到了恶性肿瘤几个字，我想这真是非常的不妙。这时候我们就回家了，回家到了我的办公室，然后我坐在办公桌前，我的儿子坐在沙发上，我们两个人相对无语，讲不出话，
然后我的儿子问我说，非常冷静，因为我平时给他讲话，他都是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身体侧一半，爱听不听。但是呢，这次他非常冷静地问我说，我会不会死？我真的答不出来，我讲不出来，因为有太多话我要讲给他，有太多话要说，我实在说不出来。我想给他说，我说雨果已经说，人一出生就被判了死刑，只是什么时候执行而已。人生非常短暂，每个人都是判了死刑的，是不是？但是呢，在主里面，我们有盼望，有永生。有些教他说，人一生无比的痛苦，人一生下来，第一声是哭，而不是笑，充满了苦难。但是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有平安，有喜乐。我们这一生，你看，我们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绕地球100圈就要过去，实在是非常短暂，是没有永恒的，很快就会过去。但是呢，我们信了主的人就有永恒，就有永生。我们没有办法跟着银河系绕一圈，因为绕银河系一圈要2亿年。我们人生非常短暂，只有主耶稣才有永恒。但是这么多的话我真的是讲不出来，我只好沉默地对他，因为我知道主会给他说，主会清楚地判断，因为主有大能，而我没有，我没办法给他判断。然后我们见到了这个胸外科的医生，胸外科的医生就说 I can cure it。 他怕我听不清楚，他说你知道 cure 是什么意思吗？我说我知道，但是我又犯了糊涂，因为对一个恶性肿瘤来说，一个医生敢说敢坚定地说 I can cure it， 这个是我没见过这个情形，哪一个医生敢这样说 I can cure it？ 但是我意识到这是神要说的话 ，I can cure it。这医生还怕我搞不清楚，他再问我说：“你知道 cure 的意思吗？”我说的 cure 是治愈他不再复发。我当然知道这个 cure 是这个词，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很多年前学这个单词的时候，在哪一座楼哪一个房间，英语老师讲这个课的情景，讲 cure 和 treatment 不同的地方，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我当然知道这个 cure 的分量是多大，是多么重要。然后这个胸科医生就说我们安排做这个biopsy， 就准备做活检术。然后做活检术的时候，这个医院的这个牧师也到了那里，陪着我的儿子要进手术室。在手术室的门口，这个我的儿子遇见了那个骨科医生，骨科医生拥抱一下，告诉他你别怕， you getting well， 你又好起来。然后活检术结束以后，这个胸腔外科的医生就打电话告诉我说情景和他原来所估计的是一样，就是他所估计的那个情况。虽然这个病理报告是没有出来，但是呢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子，他的具体详细的分类和分型是还没有出来。然后他说他已经把我们转给淋巴瘤中心去进行化疗进一步的治疗。这个
这个治疗整个程序都已经转给淋巴瘤中心去了，所以呢这个淋巴瘤的中心给他安排了这个化疗的整个过程，然后我们就那几天就在等待着化疗要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化疗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以前有个演员说，你不要你行刑的时候不要怎么打他，不要怎么钉住签，怎么用火烧，只要叫他去化疗就可以了，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们知道了这件事情，还有牧师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都赶到家里来看我们。我们知道这个我儿子患了这么重的病，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向弟兄姐妹们怎么交代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向我母亲一个不信主的一直给他传福音他不信主的人，我怎么向他交代，他会不会讽刺说，你看你们信神的人家里就会遭到这么大的灾难，遭到巨大的灾难，这就是你们信神的人。我更没有办法向雪萍的父母亲交代说，你们这个信主的人家里会怎么样，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应，因为雪萍的父母亲在这件事发生之前的两个月刚刚信了主，一个是工作一辈子的干部，一个是信奉菩萨一辈子的信徒，家里还设了这个菩萨的专门的这个供奉的房间。一个这样的人刚刚信了主，我这些事情怎么向他们交代，怎样能够向他们说这是神的荣耀呢？神的大能去哪里了？神的荣耀去哪里了？这是以撒的神，这是雅各的神，是我的神吗？是我的神，我们家里怎么会这样子呢？我真的是没办法交代。因为雪萍的父母亲信主，雪萍是打了多少电话，一次一次的被他们拒绝，连电话都拒听，但是呢两个多月前他们信了主。所以说发生了这件事真的没办法交代，真的是很大的羞辱和讽刺，我感到非常的困惑，也非常的愤怒和抱怨。一个那么可爱的孩子为什么要去做化疗，一个平常非常健康的孩子，正在要干大事的青年，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是不是？但是我冷静地分析了一下我们所经历过的种种的事情，我过去的经验，我过去的经历，我经过了很多的事情，我都见证了神的大能、神的能力和他的荣耀。我不相信神会放弃我们，会没有办法来掌管这件事情。我不相信神的大能和神的大爱会跑到哪里去，会让我们蒙受羞辱和讽刺。我知道我领了很多事情，最后都证实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是在这里面，神会在试炼我们的信心，我们会感到困惑，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因为我们没有紧紧地抓住神，没有紧紧地依靠神，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困惑。如果我们把一切都交托给神，那这一切
大概神会替你掌管好，因为他有大能，我们没有，我们没办法的。我每次都是这样想，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神都做得到，各种神奇的事情我都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情形，所以我开始放心了。我虽然有困惑，但是我相信是神会向这些人交代，这是尊贵和他的荣耀，因为这一切都是要显示出神的作为来。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一节说，耶稣过来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天生是瞎眼的，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天生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乃是要显示出神的作为来。我们就要看通过这件事，神是怎么显示出他的作为来。化疗要进行之前，这个张子怡牧师到我们家里来看，他打电话告诉我们说，晚上九点钟的时候他会来。然后我们那是一个冰天雪地的晚上，非常寒冷，房子周围都被冰雪包围着。那个张子怡的牧师没有到，但是我们家里已经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给我的儿子给我们鼓劲。在化疗之前给我们鼓劲。虽然那时候我们送这些弟兄姐妹出门，看到雪地里停了一个汽车，里面闪着微弱的灯光，詹姆斯坐在里面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冰天雪地坐在门外一个多小时，因为我们门铃坏了，我们根本听不到外面的声音，那里面都是弟兄姐妹在里面谈话，我们非常感动。那张子怡牧师每次化疗的前或者后都会来关心，来祷告，来鼓劲。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神他自己安排的，他要显示出神的作为来。你看我们的阅兵弟兄听到这件事，急急忙忙打电话打给我的儿子，要来看他，要来鼓励他。我的儿子情绪非常的坏，叶斌到了门口他不肯开，叶斌到他窗前去开，去打他的窗子他也不肯开。你看每个人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是多么的繁忙，真是叫这一个字就是叫做忙啊，谁有空给你来玩这一套，我来打你的门你不开，我来打你的窗你也不开，也得没办法，只好再回去。回去以后又打电话，又要再来看，第二天又要再来看，还是一样的被拒绝，不让他，也不想跟叶斌谈，叶斌就继续再打电话，继续的过来打门，最后他终于打开了门，一边就同他一起祷告，一起给他很多讲了很多的道理，给他鼓劲，要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我们教会非常多的弟兄姐妹一个一个都来这里，这个李平刚夫妇啊，还有赵金林，这个还有两个服侍的这个弟兄的姐妹都到我们家，白弟兄很多，我一一不讲，因为他们不一提名的，因为他们所做的都是神要做的，神都是神要通过他们来传递他的爱给我们，没有人会这样做的，一次一次的来，没有人会平白无故的，没有任何私心，没有任何图任何回报，谁会这样做？在这个世界上谁会这样子？ 会来一次一次的来鼓劲，来做各种各样的帮助。那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还有欧华姐妹他们的这个网上的祷告网也都起了非常的作用，因为他们的祷告都到达了神那里，都能受神的垂听。很多教会，好几个教会，各地美国的好几个教会，还有中国的教会，他们都一起恳切的祷告，请神垂听这件事情，请神掌管这件事情。我们的团契的姐妹也是每个人都是尽心尽力的来鼓励他，给他的爱，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时候给他鼓劲，给他爱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才能够帮助他能够度过这么艰难的时候。我只有一句话，这一切都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化疗开始后只有24个小时，那块肿块就变软了，就像憋了气的汽车轮胎那样跌下来软掉。24小时，第一次化疗就这样子，6天以后这个肿块就消失了，摸不到。而且这样的化疗要进行12次，化疗进行到第4到7次的时候，他的反应非常的剧烈，每次化疗以后就是不停的吐，日夜的吐，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吃了又吐，吐了又吃。然后到第4到6次的时候，化疗还没开始，才要去医院，就已经开始吐了，心理作用就已经开始恶心和呕吐了，非常的艰难。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给他吃，问他要吃什么他也不知道。而且呢，根据这个化疗的手册说，这个时候你如果强迫他吃什么东西，他将一辈子不再吃这个东西了，所以非常伟大。我们不知道要准备什么食品，但是呢，弟兄姐妹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食品，预备了好多种的食品让他挑。每次化疗那剧烈的呕吐，翻箱倒海的呕吐，他的呕吐是怎么样？他说他的嘴巴里感到有怪味道，用牙刷刷不掉，用手抠抠不掉，要怎么洗也洗不掉，就是那个味道是他受不了的味道。所以每次化疗这么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几次我们都记得，都是靠平肝弟兄的西瓜，不知道他哪里搞到的，又红又沙的西瓜来度过，他就只能吃那个，别的没有办法。他这个每次化疗的头几天是一直呕吐痛苦的阶段，要经过每次都要经过这样子反复的。但是呢，这个化疗的副作用一过，他就猛吃回来，他一顿可以吃掉一锅饭，所以一顿可以吃掉以前所吃的一天的饭，全部吃回来。所以呢，他的体重没有减，因为化疗这副作用一过，李平刚弟兄的鱼啊什么啊就来了，就立即又补回来。他的体重没有减，他的白细胞和红血球虽然有所降低，但都在正常值的低端。还是一直保持，医生每次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他说大部分人到了你这个时候都会放弃，都会放弃掉，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无私的爱，无私的爱，这样的奉献，这样的爱，都是来自神的。那后来经过我们有好几次，还有包括我的儿子，他都想放弃，实在受不了。那我们有一个多年的老姐妹，她就教我们一个方法，说你用倒计数的方法，过了第六次，你不再计算第七次，而是讲还剩下六次，剩下五次，三二一，这样下来倒数，来增强她的信心。这办法相当的好，我们每一次都觉得少了一次，再少了一次，再少了一次。我们知道几次化疗以后，我们才知道主治这个化疗的这个医生是这个086中心的主任医生，是赫赫有名的一个主任医生。然后呢，这10次的化疗，他主持了11次，除了一次是奥巴马请他吃饭，他没办法，但是他也是安排了方案。他的一个助手，我们非常的喜欢，所以每次我们都是礼拜三的，各州的礼拜三去进行这个化疗。所以呢，化疗这个医生，这个在他的掌握下，一切进行的相当的好。然后呢，最后几次的时候，这个医生因为工作的缘故，他必须换在这个礼拜一上班，那我们就决定跟着他到礼拜一去化疗，跟随他，这样子就保持一个稳定的医疗团队。然后他化疗部的那个老护士知道我的儿子换成礼拜一，他也调班了，也换在礼拜一，这样子化疗的整个医疗团队都一直保持着稳定，一个小组都这样子稳定的为我的儿子完成了这12次的化疗。化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医疗保险因为这个他年龄的原因为自然的中断了，因为平常他有这个医疗保险的时候他都没有生病，除了这个医院里要他除了学校里要他去做体检以外，他没有看过什么医生，都一直都是好好的。在他有保险的时候，他进行一半的时候，他的保险要中断了，这真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时候有保险，需要的时候保险要断的。这是我们教会的老宝贝，这段淑珍的姐妹，真是。你想想看，有一天如果他生病了，有一天不在教会，我们都会感到若有所思，真的是看到他不在这里，我们心里平常见到他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呢，真的他要是不在这个教会，我们心里都会咯噔一下，说哎呀，这个我们的老宝贝没有来会怎么样。所以段淑珍姐妹帮他安排好他的新的而且是更好的医疗保险，使得这个医疗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我知道这些都是神在看顾，都是在神的掌管下完成。我们赞美神的大能，神圣灵的大爱，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都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因为他是主，他是我们的神，他是不世的神。这样子12次化疗终于熬过来了，在大家的爱，在神的爱，在神的大能，在神的掌管之下，终于完成了。最后化疗后的一个多月再做 CT 的PET scan 检查的结果是那个 tumor no longer present， 不存在了，已经不存在了。十几天前我们航行过一片海域，那是 P 平均深度有5公里多的深海，最深处达到8公里多，是世界第二深的海域。我们看到那大海，壮丽的大海，那种蓝色是我们站在海岸上，站在小岛上看不到的那种颜色，是那样的隽永，那样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大海。湛蓝色的颜色是画家也难以描绘出来的一种颜色。我知道它的威力，但我也更知道神的威力，神的能。我们要去吃晚餐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太阳要下海了。我说我们等一会儿，我们看看太阳下海的情景。我突发奇想说，我要观察一下这个太阳，从太阳这个圆的下切点和上切点入海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是多少。平常我一直以为大概是15分钟到40分钟或一小时之内。我想说今天我就要看看到底花多少时间太阳的整个圆会沉没在大海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算过这个时间，但是我非常的惊奇地找到答案，原来那整个太阳落海的时间不过100秒钟左右就不见了。这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看到，我虽然知道这个太阳12小时以后又会从船的另一端盘泊而出，但是我知道我一次一次地想过和唱过的两句诗歌：天地虽然会过去，耶稣永不失误。 Heaven and earth may pass away, Jesus never fails. 我经常在哼这首歌，因为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知道耶稣永不失误。我遇到困难，我遇到需要耶稣帮助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首歌。以前我们参加跟欧华他们参加一个祷告会，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我有一次要弟兄姐妹一连唱4遍这个歌。有一个姐妹开玩笑说：“是不是唱片坏了？”说，但是我真是知道耶稣永不失误。今天的这个见证本来应该由我的儿子来进行，但是他的时候没有到，他的时候还不到，所以我要请弟兄姐妹们继续地为他祷告。弟兄姐妹们那么关切，那么关爱，一次一次地到我们家来祷告。在我们非常困难承受不住压力的时候，这个李平刚，这个白弟兄，很多人一不一样讲的都要到我们家里来祷告，给我们增加力量，带来神的力量和爱。所以我儿子会问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看我，我算什么，为什么 会有这么多人来看我，是不是我要死了才有这么多人来看我。我说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这样做的，这完全是无私的，来自神的爱，神的大能，神的爱才能够做到的，是不是普通的人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觉得他已经 find God in his wound， 他已经在他的伤痛，已经在他的伤痛中找到了神。所以你们一定要继续为他祷告，为他的信主，依靠神，依靠神的大能，神的爱，才能够白白地得到神的恩典。所以我 还是想说耶稣永不失误，耶稣永不失误。谢谢大家。
谢谢姚弟兄的分享啊。我们在这个全过程里边，我们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参与了，跟他们一起共同度过这个过程。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啊，颂赞都归给我们的神。我自己从他身上，从他这对，从怀群和雪萍的身上，我看到在难处之中，他们始终紧紧地抓住神，每一天都把祷告带在把这个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这是我自己从他身上，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很多的功课啊，感谢主。那我们下一位啊，要做见证的是吴小华姐妹，她在不在？好，大家来一起来欢迎她。
我想有些弟兄姐妹认识我，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还不认识我。我是今年七月份从维吉尼亚泰克搬到波士顿来的，但是在来之前，我先生曹树根他12月份就来到这个教会，是陈勇弟兄他们介绍我们到这个教会来。然后我原来有到我们这个教会的跟树根一起来敬拜过，因为那个时候我来看望树根。后来7月份到8月底那段时间，因为我们有一个维吉尼亚泰克的姐妹在波士顿这边做 intern， 所以我们就陪她去另外一个教会，因为她住的地方到这边来实在是太远，不可以过来。所以正式我们过来是8月底到又回到我们这边教会。从我第一次到这个教会来以后，我就感觉到这个教会就像一个大家庭，因为我原来在维吉尼亚泰克那边黑堡那个地方，我们中文教会中文查经班，还有我们的姐妹查经班，还有祷告小组，我在里面成长，在里面长大，然后呢所以在里面有很多的得着。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很舍不得我，我也很舍不得大家，所以到波士顿这个地方来，我就感觉到有一种突然好像有一种孤单的感觉，离开了那个大家庭。但是当我第一次到这个教会来，我就跟树根讲，我说好像这个教会跟我们那边的教会很像啊，所以我又感觉到又找回了我的大家庭，所以我很高兴。然后真正过来了以后，我也真正感觉到就像刚才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教会充满了神的爱，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和树根讲，我说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教会来，我更喜欢到这边，到这个教会来。虽然我们家离这边更远一些，离那边Lexington 的那个教会更近一点，所以我们这样就又回到了这边的教会。我现在跟大家首先讲一下我信主的经历，因为那天李平刚弟兄跟我讲说，虽然我在那边做过很多见证，但是没有在这边做过，所以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信主的过程。我们是1996年树根到新加坡去读博士，我们一家人就跟他去了新加坡。在那个圣诞节的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就有那个那些大学生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参加圣诞节的聚餐。我们一家人就去了，就有几个那些大学生跟我们传福音，然后他们就讲说你们要信耶稣，信耶稣你们就可以上天堂，不信耶稣你们就要下地狱。然后跟树根两个人说，我们怎么到这儿来以后一见面就跟我们讲上天堂下地狱，我说他们是不是被什么邪教控制了，因为那个时候就听说有一些什么集体自焚啊，摩门教的那些事情在国内的时候， 所以我们感觉很就觉得那个很可怕，说我们以后不要再来这些地方了，也不要再接触他们。所以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去过那些查经班呐、教会呀、因为也是刚开始去新加坡，还有语言的问题呀、很多身份问题呀、各种各样的问题，也由于当时那种狭隘愚昧，对金钱地位的崇拜，觉得只有读了高学位、找到工作、拿到身份，才能融入那个社会。对于到底福音是什么，谁创造了这个浩瀚的世界和谁主宰这个世界，耶稣到底是怎样一位神，从来也不去想，也觉得好像忙得没有功夫去想。那个时候就这样在新加坡就匆匆忙忙过了好几年。所以尽管那个时候我听到福音故意不认识神多年，可是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继续使用不同的弟兄姐妹帮助我。到我不久就开始读 master 学位，我的老板就是基督徒，两个老板，在化学系的老板和在药理系的老板都是基督徒。然后我们实验室的有一个姐妹，不是姐妹了，她是我们那边的这个 technician， 是负责整个实验室的，她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然后我们从大陆去的都跟她讲说，哎，她名字叫安妮，说你可以当劳模了。她说什么叫劳模？我说像你这样的在中国都可以评为劳模了，因为她很关心每一个人，不管是她喜欢不喜欢的人，她都是那样关心别人、爱别人。真心的去帮助别人，我也从他那受到很多鼓励。我说，哎，这个基督徒就和世人不一样啊，从他们身上就看到有爱心、有喜乐、有平安，他们就能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所以就从那以后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就开始就和他一起有读一些，因为他每天中午吃饭的时间都会在那读 Bible， 我就会问他一些这方面关于圣经的事，关于耶稣啊什么的，那些事情。我慢慢就受他的影响，我就说我也应该去教会去看看，正好那个时候我也去教会去学英文，所以就又回到了教会，然后就去到一些查经班。随着对耶稣的认识和对罪的认识，慢慢认识到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需要向神认罪悔改，需要神的救赎才能和神恢复美好的关系。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有一次唐崇荣牧师在新加坡的万人布道会上，我的朋友邀请我去参加，我就在那个时候就决志信主了。2002年信了主，然后到2003年之间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新加坡。虽然我信了主，但是我这个人的性格是比较活跃型的，谁邀请我去教会我就跟着人家去，都想看看不同的教会是什么样。觉得去了新教会有人迎接你的关心你帮助你啊，感觉很好。所以我没有固定的教会，也没有固定的查经班，所以在那段时间呢也没有固定的读经的时间。那段时间好像就如同一个婴孩一样，总是在那个吃奶期，没有长大的。就后来就我读到希伯来书5:13-14讲到，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悉连通达，就能分别好歹。但是那段时间我真的是没有长进，但是真是感谢神，在神在一切事上都有他的安排和预备。2003年树根去到了维吉尼亚泰克，我们一家人就跟着他也去了维吉尼亚泰克。那神就在那个地方就为我预备了一个属于我的教会，属于我的查经班，然后我也开始参加了我们的姐妹查经小组。我们姐妹查经小组是每天读一个章节，然后两个星期我们就十个章节一起来分享，我们就把我们学的经文就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然后两个星期一次的分享读经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谈我们读经的体会，然后就彼此为每个人的家庭生活学习来祷告。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真是我有很大的长进，在弟兄姐妹的帮助下也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就开始思想我们信神到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可以从神那得到祝福，还是更多出于对神单纯的爱慕和敬畏，和出于更多经历神、亲近神、生命更丰盛、更像主的目的去信靠他呢？ 所以那个时候那几年的时间我就会思想的比较多，然后也去参加更多的一些这个那个 retreat 啊和一些福音大会啊什么的，在芝加哥的福音大会就也是主的怜悯嘛，就让我在圣灵的带领下在主里面学习成长，也在年长的弟兄姐妹帮助下那几年也开始在主里面侍奉，所以就有很多的一些改变吧。因为那在维吉尼亚泰克在黑堡的那几年，弟兄姐妹也真是看着我的改变，从刚开始去到离开的时候，所以他们也真正的知道说，当一个弟兄姐妹开始侍奉的时候，你也就看到他们生命在主里面的成长的过程。这就是我信主和我在主内成长的这几年的一些经历。也真是看到主在使用你的时候，也有在磨练你的时候，让你在主里面学习怎么去信靠，怎么去等待。所以那几年的功夫，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从树根刚刚去那个地方，他不信主，他原来在新加坡，他是不太去教会。有一段时间是去教会，是因为我的老板是教会的长老，邀请我们去，他才没办法。为了我毕业，所以他陪我一起去教会。后来我儿子原来是不去的，我逼他去教会，他到了这，我进了那个教会的敬拜，他就跑回家去了，因为离家很近。但是到了黑堡维吉尼亚那边，树根和我儿子在那边都信主，都受洗了，所以也真的是看到是神带领我们去到维吉尼亚那个地方，让他们在那个地方能够认识神，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在这几年当中也发生很多的事情，包括树根他的妈妈得癌症，我们因为签证的问题我们也回不了中国，所以弟兄姐妹帮我们祷告。最奇妙的是我的绿卡，树根他们拿到了2005年就拿到了绿卡，然后我一直拿不到绿卡，到2009年神知道我这个时候需要绿卡要找工作，就把绿卡赐予我。这里面也有很多奇妙的事情，经历这4年多的等待，也是让我在主里面学习要耐心等待神的旨意，要明白他的计划，所以也在学习在这个里面成长。这就是一个我在黑堡的一些经历。然后我来之前本来是准备辞职的，结果后来我们那个因为是属于州立大学嘛，经济危机就要裁员，然后我的department head 就告诉我，他就说你不用辞职了，你办这个这个裁员，我们还可以给你这个失业救济金，政府还可以提供失业救济金，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和安排在里面，真是感谢神。所以今年7月份呢，我和树根就搬家来到了，住树根专门回去，我们一起搬家就来到了波士顿，我也开始了在波士顿全职找工作的过程。原来我想到说我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我既做过分析化学又做过细胞生物学，而且我这个人对工作又不是很挑剔，要求也不是很高，只要神愿意给我一份工作，我不喜欢再待在家里，我就可以去干了。没想到来了以后找了很多，递了很多申请，特别是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帮助我，也帮我找这个很多的工作机会，然后呢就有很多的面试，结果面试了很多，到最后一个工作也没有给我。后来我和树根每天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讲说，可能觉得神觉得我还不是开始工作的时间，让我在家多休息一段时间。因为正好在7月份那段时间我来的时候，就发现我的关节炎复发了，我是原来生20年以前生孩子的时候得过一次很严重的这个关节炎，这一次复发起来也很严重，全身的关节都很疼痛，很难受。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也感觉到很孤单，因为离开了在黑堡的那种我们可以一起祷告的兄弟姐妹，所以虽然树根晚上回家会可以跟他去和一起祷告一下，但是白天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特别是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就感觉到情绪很低落，那个时候就觉得更为孤单。 所以每天我在家读经祷告的时候，我读的最多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因为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寻找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找我，若专心寻找，就必寻见。这是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然后从这些经文里面，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就慢慢就适应一个人在家待着的那一段时间。但是有时候当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情绪很低落，就是有读经，有祷告，有听圣歌，但是还是这个情绪就是在那个地方就起不来，就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难受。也真是很感谢神，在我情绪最低落最孤单最难受的时候，神就让黑宝的教会的长老，还有我们两个一对夫妻是美国的弟兄姐妹，因为我是每个星期去他们家跟他们学百宝，他们带我了，带我一起祷告，带我一起，他们两个人是做校园那个团契工作的，做了几十年，真的是很好的弟兄姐妹。他们专门开车到波斯顿这边来看我，到我们家来跟我们一起祷告，帮我和树根一起祷告。真是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知道真是神在任何时候他就不放弃我们，特别是当我们觉得很孤单的时候，自己感觉到没办法度过那个困难的时候，神就会有他奇妙的办法安排这些弟兄姐妹来到波士顿这个地方来安慰我，鼓励我，帮助我，真是非常非常感谢神。神也垂听了弟兄姐妹的祷告，和树根和我的祷告，到十月份的时候，慢慢我的病情就得到了控制，他用各样的方法治疗我，病情我就得到了控制。也正在这个时候呢，小梅姐妹也一直也很关心我的找工作的过程，然后她就告诉我有一个工作机会，她说让我上网去看一看这份工作的工作要求。我去上网看了看，我就跟小梅讲，我说这个工作不太适合我，我说他们做抗体，我从来没做过抗体，用过抗体但是没做过我说不太适合，人家不会对我有兴趣的。然后小梅就跟我讲，她说没关系啊，你就交一份简历，我把你的简历那个给那个招人的经理，然后我们就祷告，就把这个结果就交到神的手里了。神要给你就给你，神不给你也就算了呗他就这样鼓励我，然后我说好吧，那就把简历给他吧。然后就没想到那个招人的经理看到我简历以后，他对我的简历非常感兴趣，然后他就打电话面试我，又安排人事部的面试和公司部门的三次面试，一轮一轮，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的面试就来了。最为奇妙的是上个星期我拿到工作以后，打电话给欧华跟他分享，他就说你需要做见证因为有一次是见我们整个那个部门的差不多快有20个人一整天的面试，然后他们很多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因为我这些年在新加坡和在维吉尼亚泰格，我都是在大学工作，从来没有公司的工作经验，他们就认为我一直在大学工作，不能这个处理公司的那些工作，因为性质不太一样嘛，所以几乎是每个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你认为你能够把这个公司的工作做好吗？因为你没有任何公司的工作经验。他们是要求要有这个多少年的工作经验的。后来我刚开始时候我去 interview 准备之前，我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想的很简单，没有那么详细。结果我去 interview 的当天，就有一个人他就跟我讲，这个人他有很多年的大学工作经验，也有10多年的公司的工作经验， 所以他就问我，他说你知道这两个地方工作性质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说我知道一点。他说他后来他听我说了那一点以后不够详细，他就把整个这个大学和公司的工作经验性质有什么不一样和一样的地方非常详细的告诉我。后来真是很奇妙，他 interview 完以后，接下来人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我就用他的答案来回答所有的人。所以后来他们都觉得我这个问题问的回答的很好，是有神在安排人来特别的教我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就从这件事我就可以感觉到真是有神的手在里面，他要赐我这一份工作，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得了。所以到最后神就把这一份工作就赐给我，而且他要给我的这份工作真是我想都没有想到的，不但是工作性质很适合我，而且工作地点，因为我的关节不好，我相信如果要是我去坐公共汽车在那等车，对关节，波士顿这个天气这么冷，肯定对关节很不好的。这个他们公司还提供免费的停车地方，所以我想都没想到的，这个神的行事方式真是很奇妙的，就这样。而且我每天上下班的时候还可以把书根带上，也方便了他上下班，真是感谢神。也特别感谢弟兄姐妹，一直在为我找工作的事情关心我，帮助我祷告。我也真的是很感谢神的是，神赐我一个好丈夫，他真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我，帮助我。所以最后我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些经文，就是有一件事，这个是诗篇里面的，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护我，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的帐幕里，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真是感谢神赐予我的这一切，也感谢弟兄姐妹的关心和帮助。
我们的神是多么奇妙哈！感谢神。我们最后一位做见证的是孙诺弟兄。孙诺弟兄两个半月以前来到我们的教会，从那天开始，我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早晨看到他和美玲都是特别早的来到教会，有时候帮我们整理这个唱诗的架子他们刚刚来到波士顿。还没有车，但是他们每星期天来的都很早，也是感谢神对他们的带领啊。
感谢上帝，上帝在每一个行业有他的恩典。我在体育圈混，所以上帝给我很多恩典。我在这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是上帝给了我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向，还有最近上帝给我一个启示。我以前是个什么样人，我很不愿意跟人分享我以前的。我从幼儿园开始特别追求荣誉，因为在幼儿园有一次全乡镇组织一个短跑比赛，我代表我们的幼儿园在参加，所以锻炼的很辛苦，然后学习很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最后决赛的时候我很快就跑到那个头上去，一根绳在那里拉着，所以因为我们训练的时候没有绳，所以我们就跑到终点，但是我就跑到那绳子前就停住了，然后很多老师说过那个绳，过那个绳，所以我就走过去了，但是后面还是落我很远。所以从那以后很多那个小朋友就孙总我帮你拿衣服，我给你递水。所以还有以前在幼儿园就是有很多跟我作对的人就过来，所以我就感觉到那个荣誉的感觉。很骄傲的感觉。所以对学习，在学习上没有很拔尖，我就想方设法在其他方面拔尖，就是我一个以前就是一个 非常就是非常想要拔尖的一个人，所以在学校里的时候，学习不好呢，我就想办法在其他地方出来混出来，然后以至于我父母在我不到20岁的时候，他们决定把我送到部队里，他们说这个人这个太可怕了，在部队里100个人的连队，每年有1到2个党员，共产党员的名额，所以因为在部队里你如果混一个党员，那是一个很大的荣誉，甚至你复员以后那是一个很大荣誉，但是在那里面一年第一年的时候我已经拿到一个党员，所以因为我就看部队里他们认为什么是好我就去做什么，所以然后我是因为特别喜欢体育，然后我是因为体育所以从部队里下来，然后这个其中锻炼是特别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在全省上千人的健美运动员当中，每年只有不到10个人有机会参加省队的集训，然后参加全国比赛，所以我凭我自己的努力，我混到这10个人当中，所以特别骄傲。然后就是随后在全国上万人的运动员当中，有不到12个人参加全国队国家队的集训，参加亚洲比赛，我混进去了12个人。所以但是在这个期间呢，上帝通过一个人他给我传福音，我认识上帝是因为我知道我以前所犯的很多罪，就是在圣经里所说的罪，刚当我看到圣经里提到那些什么罪的时候，我知道我都有那些罪，所以我因为这个相信了主。但是有一天上帝给我一段经文，他说你要追求呢不能朽坏的冠冕，所以这句话给我特别大的改变，所以我就说我追求世界上的冠冕全是能坏的，你拿了全国冠军2年以后，你就问同行人2年前谁是这个级别的冠军，他们说不知道，我忘了，所以我决定在我的人生当中，我要开始追求呢不能朽坏的冠冕，追求呢永生的道路。所以在我信主的2年前2年之内，我尽量就是去服侍，在我下了班以后，我和弟兄们就去学校，去各个体育的场馆跟别人一起玩，然后一起传福音。所以第3年的时候，在我过生日的前段时间，上帝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感动，让我做全职服侍，但是因为当时我就不愿意放弃我当时的工作，然后我就想我做全职服侍，我吃什么我做什么，然后我父母他们怎么看我，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些阻止了我，然后我没有去跟从上帝这个话，但是随后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攻击，所以大概有1年多的攻击，让我跟弟兄姐妹让我看不起弟兄姐妹，让我远离他们，随之远离了上帝，但是上帝也给我1年多时间，上帝给我一个教训，在这1年之内，所以我很感谢上帝，当我来到波士顿的时候，当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重新在点燃我，让我有一个热心，对于服事的热心，所以我知道上帝要告诉我让我去做服事，但是这次很明显没有第一次很强烈的感觉，所以当有一天慧兰姐妹分享罗马书的时候，有一个声音，我不知道是一个声音或者是一句话在我脑子出现，就是说回中国参加一次短的一个服事，这是一个这个声音，我当时就想这个对我来说太难，对我或者对我的家庭来说太难，因为我们刚刚来这里，我需要找工作，我太太在这边上法律学校，所以随后我跟他分享这个，他说如果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就应该去遵守他这个旨意，所以我就开始一直祷告，也请弟兄姐妹 在那段时间一直为我祷告。但是在近一个月的我看圣经和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是给我一个，所有我看的圣经的故事，上帝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迈出这一步，就是迈出这一步，你不知道下步要做什么，要迈出这一步。就像耶稣招呼那个彼得的时候说，来跟从我，彼得放下渔网立即跟从他。有很多细节，因为以前我看圣经的时候我知道很多故事，但是我没有注意，但是最近我都注意到所有的细节，就是给我一个感动。彼得就是立即跟放下渔网跟从他，彼得没有说我跟从你我吃什么。所以我就想，彼得的渔网就是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铁饭碗，他放下渔网了，跟从他，他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马太，耶稣说跟从我，马太在那收税，他没有说 OK， 我先把这些税的钱还给政府，或者把这税分给穷人，我再跟从你。他放下那个就跟随了耶稣。所以这些细节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信心。然后以利沙，上帝招呼以利沙的时候，上帝以后大大使用了以利沙，是一个大的先知。上帝招呼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在是一个农民，他在耕地，他有牛，他杀了牛，他用了他耕地那些工具把牛肉煮了分给他的邻居周围的人，然后跟随上帝。以利沙的信心给我很大的感动，所以都是这样。然后我也看那个加索啊，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上帝告诉加索，你要告诉祭司站在水里，我会开约旦河。所以我就想，如果我是那些祭司，让我带领那些以色列人跟在我后面过约旦河，我怎么过？我可能就在岸边站着，我就先等水先开了我再进去。但是上帝说先站在水里，所以他们站在里面以后水开了。所以给我种种的信心，就是你先迈出这一步，上帝要带领你每一步。就像上帝告诉摩西做那个铜蛇挂在一个高的地方，告诉以色列人说，你只要你们身上那个病，只要看那个铜蛇一眼，你们的病会好。所以为什么那么高，需要抬个头抬眼皮仰望看他。所以如果是我不会去看，我可能扭头不看，我就想为什么看一眼我的病会好。但是很多人他们就那个小的动作，一抬头看一眼，他们病好了。这就是一个对上帝的一个信心。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上帝给我这个很大的感动，让我去对中国的一些体育的大学生和各院校学生的负担。所以作为我来说，我就是迈出这一步。我也感谢上帝的最近给我这么多经文，给我这么多的鼓励。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一直能为我们祷告，因为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容易能做出这个决定，很多家庭的压力，很多世界上的压力，但是我深信上帝他会带领我每一步。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让我们祷告，为孙诺弟兄祷告，让神来带领他谢谢他的分享。那么我们下面请大家一起